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韩传道的邀请，韩牧师的邀请。你看我这老近现在都反应不过来了哈。当然我也谈谈这个传道跟牧师这个称呼的问题。感谢神的带领，让我跟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美好的地方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要来领受的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时间大概我只有40来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心里有些感动，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哈。现在我们有一个祷告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反思我们的文化，也反省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更多的来认识你，更真忠心的来跟随你，来服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这个英文的交流当中，最频繁使用的一个句子是什么呢？就是 Yes, I say，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如果鸟文教字的对比，我们就发现中英文表达当中有一个微妙的文化的差异。我们随手都来得知道，归根到底的话，反映了我们老祖宗的人生哲学。知联想什么？知联想到是儒家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注意当中没有道。那道联想的什么？联想到就是老子，道家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注意当中没有知字，就是不知道。那这二字好像是谦卑之子，这老子孔子哈。孔子是知而不道，因为他讲不知生焉知死，他讲敬鬼神而远之，所以他是远离上帝远离神的。而老子呢，寻道未知，虽然他差不多已经到那个接近上帝那个位置了，他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道家毕竟还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信仰，是个泛神论的信仰，他没有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道家2000多年没有真正的知道得道。而儒家那满口的仁义道德，但是因为远离上帝，没有道就没有真正的德，所以这个2000年的这个循环，儒家都是为帝王将相服务，而没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所以呢，我们天天讲知道，其实我们未必真正的知道。而上帝跟我们华人这样一个口头禅知道，也是就让我们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真道，怎样才是知真道。那么怎样知道呢？今天我们要透过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来带到上帝对真道的启示，好让我们能够行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真正人生真道。第一到四节讲，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要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至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对这里讲的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指的是在《使徒行传》的17、18章的时候，保罗他先到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在那里传道的经历。希腊文化的中心是雅典，所以而保罗在那里看到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现象、文化倾向，一个就是崇尚理性的哲学的思辨。所以保罗一到那里就在街市上和伊比古罗还有斯多亚这两门的哲学家进行辩论。注意，保罗他并不是没有文化的，并不是个言语粗俗的人，保罗是便雅悯支派 对，正宗的法利赛人，他从小受了严格的律法训练，他曾经拜师在耶路撒冷著名的学者加门尼的名下，他熟读这个旧约，精通希腊文，而且他有与生俱来的罗马的这个身份，罗马人的身份。但是他在讲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真道的时候，希腊人回应是什么呢？希腊人说你是胡言乱语，胡言乱语。那么第二个文化倾向更让保罗会更加的忧心，就是那个地方满城都是拜偶像，你是崇尚哲学，但是又为什么又拜偶像呢？这个就是人在迷信当中的迷失、迷茫、迷思。这两种倾向加起来，正好就反映了人类在感性、理性上去寻求真道的失败。其实希腊人很早就在寻找真道，都有这样一个精神。道是希腊哲学的一个最早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希腊语叫做 logos。那么如果翻译的话，有两种，一个就是我们通常很通俗说的化神的话，也可以叫做道；另外一个就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运行规律的，这个也叫道。这个与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很相似的希腊哲学的这个观念，是由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来的。很奇妙，这个赫拉克利特，他和老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主前500多年前的人。那正好说明了东西方在追求真道当中，我们理性的局限，这种挣扎。后来，希腊的哲学家芝芒他提出了一个“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的一个悖论，这个完全是与事实相反的这个东西，这个理论，而且这是个理，就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理性先天不足。你们可以下来去查一下 Google 看这个赫拉克利特提出的这个芝芒所提出的“兔子追不上乌龟”，它是有严格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那说明我们理性有先天的不足。后来苏格拉底，他也提倡民主制度，建立了这种投票啊、选举了、啊，这个被这个制度判于死刑。相传这个赫拉克利特他出生在豪门，但是他一生都是忧郁，所以被称为流泪的哲学家。以色列人的先知每一个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其中最忧虑的先知是谁？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假神这种宗教的迷失，他感到伤痛悲哀，所以写下了在旧约中最悲哀的耶利米哀书。更奇妙的是，在以色列人的先知讲完了以色列人败亡的命运之后，在老子。在赫拉特利的特利克的克之后，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沉默期。所谓沉默期，就是上帝不讲话了。为什么？上帝要人类闭门思过。从创世之初，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自以为意，制定上我标准，到建立通天的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荣耀自己，到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假神，这个都反映了人类在感性、理性上去追求真道的人性的失败。保罗到了雅典传道，那么跟雅典的所谓的饱学之士他们辩论以后，结果是怎么样呢？使徒行传讲。雅典的人把保罗所讲的道当成新闻听听说说，但是没有进到心里，还讥诮他讲的死人复活的道。保罗提醒这些骄傲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有人说我也是他所生的。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当以神为 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察念，但如今却吩咐过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悔改就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在世界的，在我们的专业上，在我们的科技上的，在我们的事业上的成就感，放下我们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才能够执政的。所以来总结，在这个保罗总结他的雅典传道的这个挫败，所以他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他就立下心志要改变自己传道的策略，就是今天第二节所讲的，我曾经立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是十字架。我们讲上帝掌管历史，很奇妙，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要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从现实当中来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世界大瘟疫结束了，但是我们要痛定思痛，我们不要忘了伤疤，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西方人现在又在讲啊，要病毒溯源。大瘟疫刚刚开始报关教会关闭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就是上帝要我们回到家里闭门思过。我的大学我学了4年的微生物学，关于微观世界病毒细菌的，后来又学关于宏观的生态学。那么当时呢，我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进化。所谓共同进化，两个物种他们相生相克，但是他们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生存能力会提高，这个叫共同进化。如果真正是有无神论讲的这种进化的话，那么这次大瘟疫当中的病毒还有我们的人就是一起共同进化，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悲剧。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对进化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这带给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是什么呢？我就想到我青春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是一个多梦想的一个多理想的一个年代，也是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是个书荒的年代，我先找到了毛选五卷，把它读完以后又接着又读马列哲学。我所以来讲，我可以算是最资深的红粉五毛，马恩列斯毛的五毛。当时我对哲学一知半解，但是我看着哲学书上的每一个那个头像，那个诗高头像的话，我都如痴如迷，也差不多成了他们的粉丝。我心里暗暗有一个打算，我说以后要做哲学家，哲学才是最最高深的这个知识，是人类知识、人类智慧的结晶。22年前，我来到加拿大来认识神，那悔改就是带给我们价值观的一个改变。让我对哲学有一个重新认识，发现哲学不是科学，对于哲学不是科学，就像我们今天 YouTube 里面所看到的自媒体，是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关于我们讲，我是生态学的那个，它的理论基础叫做进化论，而进化论呢也是一家之言的哲学，不是科学，没有科学的证明，它只是说我们对大自然这种美好这个的一种解释而已，是一个唯有经过证实的一个哲学。如果说哲学不如科学，科学又好到什么地方？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哲学是永不休止的争论，而科学呢就不断的纠错，不断的改进。21世纪是一个科学万能崇尚科技的一个时代，但是上帝就让一个小小的病毒使高歌猛进的头脑膨胀的这个世界停摆，提醒我们什么？上帝才是全能全知的。我们现在人拿着手机，我们就以为我们全能全知了， 我们无所不知了，要小心。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无所不知，我们就是否认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传道书在3000多年前讲了一句话，对我们使用手机的人有很好的一个提醒。传道书讲，传道主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万事令人厌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以后再有，已现的事后来再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没有好消息，全是坏消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才是好消息。所以越是口听口说，越是耳听，越是这个眼看，我越会感到心灵的空虚。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责备。所以今天提醒我们的第一点就是知怎样知道。首先要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疫情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信心的测试。所以疫情后教会重建，大家陆续回来，圣灵在催逼神的儿女该回归教会，该归队呢。同时也感动一些新人，今天你们就有新人在我们当中。前不久我们城东也是在这样一个疲软当中，但是突然来了一对老人家，两一对老人家都是80多岁，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跟他们交谈发现，这两位这对夫妻是计算机通讯的高级专家，在美国的这个通讯公司工作过。我们一见面有很多共同的语言。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资深的教授，但是他用简单几句话都跟我讲清楚了什么叫量子通讯、量子计算。但是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非常的谦卑，他说神把他带到城东就是要在这里做一个小学生。他跟我说我要做你的学生。哇，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刚刚出生，我简直不敢当。所以我就看出来这个人的谦卑。现在这个老人家不管是组织学祷告会他都提前到场，每句话都做笔记。他跟我说你讲的话我全部记录下来。我说要不要这样，我要说错话的。好了，这个就是我就想到这种谦卑，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去学习的，就是尼哥底母，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那个在林里的重生，返老还童。这个也是耶稣讲的，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这种童心，这种天真。这个也是耶稣讲的，天国八福当中，我们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怎样才知道？不仅要知道我们不知道，而且要知道什么才是真道。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在这个动荡纷争，这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花花世界，所谓的信息时代，太多的垃圾信息来分散我们对我们主的注意力。所以保罗接着讲第二点，就是第二节讲的，我曾经立下主一道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什么别的事，他孤陋寡闻，无学无术。保罗说讲的就是我不讲其他东西，我只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真道，讲十字架的道理。注意道理这个词，这个华人我们这个词也是有特别的提醒，理和道，所有的理都要归于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从家庭到公司，从社区到国际社会，从教甚至到教会，有人就会有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像没有公理。所以呢，有人就感叹公理何在。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叫公理。那公理我们顾名思义，我们就想到，哎呀，公理就是大家公认的道德标准。那就想一下，没有道怎么会有德？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呢？ 不管是东方的老子还是西方的赫拉克利特，他们只是得到了上帝的一点点启示，他们悟到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道，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道，因为凭着自己的感性，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不能真正的知道。随后这2000多年，不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什么政党啊、政纲啊，还是我们多么强权多么强势的这些君王什么帝王，他们都没有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方案，都不能跟人类文明指定方向。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正道，这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出于对世人的怜悯，在旧约之后的200多年成败以后，上帝把他的正道启示到了新约里，就是约翰福音开篇所讲的，太初有道，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项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很讲这段经文很像创世纪那个刚刚一章一节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诠释，有哲理的一个诠释。好了，这个与神同在的道到底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接着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智慧，我们所见过的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人的肉身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注意，道为什么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才能解决我们人类道这个肉身的所有的难题。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的，说7到8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的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好了，怎么这个道怎么能够解决人类的难题？我们科学上也讲公理，刚才我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学讲的公理是什么？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不需要证明，大家都承认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不证自明的命题叫做公理。那所有的虽然不证自明，但是所有的推理都得建立在这个公理之上。几何学有第一条公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几何学，小学平面几何得学的了。第一条公理是这样的，他讲在两点之间只能连接一条直线，而且这个两点之间就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从一点到一点这最短距离是直线，没有其他的。好了，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到上帝那里的连线只有一条，那就是约翰福音你宣告的，主耶稣宣告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触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怎么具体解决呢？保罗在以弗所说这个教会的颂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那么也是非常好的哈，在2章13到16节讲，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摧毁了中间的隔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了冤仇。接下来长一点哈，既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便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好，我们看十字架横向两条，横竖两条，就是横竖都有理，总有道理，这个道理就在中间。 很想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与神和好，首先跟与神和好，很纵向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与神和好，那么很想代表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和好。注意，这个和好的真道超越了社会制度，超越了历史年代，超越了阶级矛盾，超越了党派政治，成了人类社会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案。过去我们接受的无神论的唯物论的历史观，那个历史观怎样来讲的，它人的历史还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然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后来我们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好，然后呢，人的关系要到最好了，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就是说历史的进程。最近我们在查考这个利未记这卷很枯燥的书，我们就去反省一些历史，就发现这个奴隶社会，这个社会这个秩序不是那样的，奴隶社会从很早到今天都还有，还有那个所谓的帝国主义老早都有，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还有大清帝国早都有了，所以这个历史这个就完全翻转了我们的历史观。所以呢，不论是在新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还是在教会的时代，上帝都有一个解决人类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上帝不是说让我们去改变社会制度，而是要我们去改变人际关系，而是要让在我们所有的作用的这伙制度当中，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大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们去打倒帝国主义。那个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努力去批判什么，去控诉这个万恶的奴隶社会，他没有。保罗怎么来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他对奴隶这个奴隶跟奴隶主的关系，他这样来讲了，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就否定了所谓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那一套学说，就找出了一个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制度下，老板跟员工、领导跟部下，甚至教会的领袖跟同工之间和睦相处的这些仁爱的原则，这种爱的正道。关于基督的爱，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全书里面有很具体的一些指导。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我们会努力去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愤愤不平，我们说我们这样做公平在什么地方？注意，上帝对我们的安排不是要我们去做城管、做大摆，不是要我们去做义务的检察官、法官。上帝借着，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段十三章，借着用永生的盼望来安慰我们：你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你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我们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那时全都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只有到了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知道，我们的认识才能够不偏不倚，我们才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明白上帝起初到永远的这个美好的心意，才能真正的知道，才能全知道。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在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在这个时代， 伦敦有一个报纸，有一家报纸，他有一天发出100封信跟社会名流。这些社会名流包含什么呢？包含那个议员、教授、作家、商人。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正进，你去坐牢坐3年，你带3本书，你带什么书？好了，这100个人回答的答案有98个人说他们要选择带圣经。对，对，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常去教会的人。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3年疫情当中，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把圣经读完一遍没有。那读完很好。那经得今年疫情过了，今年新的一年有没有打算把圣经再读一遍？新教改革一个口号就是唯读圣经，圣经是最高权威，圣经里面有真道，上帝已经把他的真道完完整整的启示到了圣经里。怎样才知道？所以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熟读圣经。那么这个怎样从这个地方，用这样从圣经出发，我们才能够知真道。哎，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是一个花岗岩的理科脑袋。后来我发现在多伦多大学里面有6个神学院，哎，那里有秩序严谨的一些学者教授。神学是高级学位，一定要学完本科什么理科啊文科，然后你才能够在神学院去读 master 学位。所以基督教是最讲究科学的，最尊重理性的信仰。所以真正严肃的信仰不是孔子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怎样知道？知道才能行道。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个就是今天经文要讲的第三点。第9到11节讲，如经上所记，神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里我们讲信仰不是哲学，不是从下向上的人生智慧的追求。信仰是启示，是从上向下的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启示。好了，上帝把他的启示，把他的真道启示跟谁呢？会启示跟谁？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临，上帝把他的道启示给了先知。先知又是什么人呢？古人讲，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呢，先知就是与神最亲近的，为主受苦的人。好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灵普遍降临到神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跟上帝亲近当中来得到上帝的启示，来知道正道而行出正道。好，怎么与神向上帝亲近？这段经文有第6节有一段提醒，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也讲智慧。注意这个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人不是自以为是的人，不是自以为意的人，是承认自己不完全，承认自己不完全即可慕义的人才叫完全人。在福音书里讲有一段特别经文很叫人困惑，是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6节啊，人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这是在上一个自然段，如果看经文里面是这样的。啊，我就发现很奇怪，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什么？让我们联系到下面一个自然段的第1节，他说： 你们祈求，就跟你们寻，就跟你们寻找，就跟你们寻，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就跟你们开门。加在一起，上帝的心意就清楚了。主耶稣后来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一个道理，为什么还跟外人只讲比喻，但是跟他的门徒就讲清楚道理。这个就是刚才这两节经文的一个特别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饥渴慕义，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我们多多的祷告，我们在灵里跟神亲近，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真道，我们才能够行出真道，与神亲近。注意，我们谈到与神亲近，我们首先都想到啊，耶稣讲的啊，我们要关起门来醉在律师里，我们私下的祷告，这也不错。但是主耶稣更喜欢什么呢？更喜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祷告。所以耶稣在讲了一句话，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在他们中间。这个就是说，圣灵必定在我们祷告的聚会当中运行，让我们在灵里彼此的互动，让我们在灵里的交通互动，让我们彼此跟神，我们也跟神互动。这个就是在灵里的这个交流交通。哈，我们大陆背景的人，我们听着这个来的听到弟兄的那个粤语的弟兄姊妹讲我们在主里交通的时候，觉得这个词用错了，错了，应该用交流。其实交流跟交通，我觉得还是更深了一层。交流只是信息，交通有什么呢？有物质方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真命的生命的连接分享。我们这里讲叩门就叩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就想到了这里就好像祷告是听祷告，上帝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未必给我们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已经得到了。就是我们祈求的事情还未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属灵连接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祷告就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就首先我们心里有平安，所以这里就是这里得到寻见开门，就得到了神喜悦，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正道。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教会里面，哎呀，有人生了病，我想去关心他。就我们教会现在有两个做化疗的，他们都不敢打电话去问，他说怎么去关心他？跟我说，我说呢，很好呢，你要关心他，为他祷告嘛。那教会祷告会为他祷告吗？如果你发现教会有很多困难啊，你们沟通有问他有困难或者怎么样这样的困难，那你还是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自己很难脱离自我的捆绑，你在家里哈越想越痛苦，越想越痛苦，因为这个是个忧患的一个时代，特别是这个疫情三年，很多人都得了一种另外一种病，就是忧郁的病。那么怎么解除呢？还是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只有在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是说灵里的知道，就是在祷告当中知道。知道就是为了行道。保罗在这里讲神参透万事，注意这个万事是什么？不仅是国家大事，就是上帝对整个对历史对人类的一个计划，还有我们自己的小事，上帝也知道，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哎，主耶稣讲了一段话，我们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是说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在这里说明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非常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自己，上帝对我们自己的计划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在教会，现在我在我们成都。我待了20多年，做传道也做了10几年，大家关系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跟我什么评价了，也没有好评，也没有差评。所以我那天突发奇想，我想看看别人怎么对给我看，更大的范围看一下，我就说我对自己来一个人肉收缩。好了，我就把我的名字输到了 Google 里面去，输到 Google 里面还有效果，不是说查无此人，而查出来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 那上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注册舞蹈教师，所在地是湖北。他这个名字，这个人，其实我在城东的时候来个杨洪明，来个杨绍敏，一个姊妹，一个老人家，哎，我都很开心。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跟我名字一样的时候，我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也不是什么国家元首，也不是主席，我也不可能有这个名字的专利权。看着那个女子，她一张年轻秀色的脸，我就想起了我少年时候的自卑。因为我懂少爷懂爷，我看着我这个名字，我觉得这名字很像女孩子的名字啊，所以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身份了。在小时候，到青春期过后以后，就比较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了啊。但是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转变。好了，我的英语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安迪，这个名字也不错。后来才知道是安迪尼，是耶稣的门徒安德烈的这个昵称，他的小名。好了，现在呢，在教会里呢，我在教会成都牧会了，大概快今年就是十五年。然后呢，弟兄姊妹现在大部分叫我杨牧师，但是呢，这些都是不知情，就是说不知道我底细的人都叫我杨牧师。那么知根知底的人，那些老朋友呢，还有不少的人叫我杨传道，因为我在那里做了8年的传道，然后才安立牧师，所以大家敢讲这个习惯了。其实我就对我的名字早就忘掉了，这个我对这个尊姓大名其实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很重要。但是现在可能要到了退休的年龄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再要停止在教会牧会，我不做牧师了，但是我要做传道，叫我很喜欢大家比较这个亲切的名字杨传道。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我就想到了，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传道才是我们应该是名不其实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名字，就显现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永不退休的使命，传道。好了，最后保罗讲，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一人能够看透他，跟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提醒呢？我就想到了保罗讲的一句话，神半神搭配着身体，把加倍的体面跟他有欠缺的肢体，就是上次年这个韩牧师来讲的这段话，讲完以后大家很多都在说，都下来大家都很感动，说呀，我今天是不是俊美了，我今天是不是俊美了。那个不是说把这个体面跟那个加倍的跟那些不俊美的人嘛，大家都有一个鼓励。所以呢，我讲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这句话给我们提醒，上帝就说会使用我们每个人看来在人看来的欠缺，看来的这个软弱，那在这个群体当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奇妙的果效，来传扬神的正道。啊，我们常常想，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到加拿大了，来到了教会，那我们该说什么语言？哪想我们要说异样的话，说什么话？有人说说普通话，说普通话。那但是实际上我发现，每个人说自己的方言的话，也非常有特色，有非常有果效，还甚至是有这个鸟语花香的美感。你们当中有广东话哈，有说广东话的人哈，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我们说自己的方言，会有一种什么效果？比如说有一个，就像我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好像绕口令一样的哈。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绕口令，让大家，让我请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重复一下，你可以慢，可以从慢加快，这个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果效。他是这样讲，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注意哈，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好，请有没有广东说广东话的？重复一下，我们听听一下广东话的效果。随便说一个嘛哈，试一下，我觉得很有效果的。好，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啊，好了，没关系了，你们下来去操练一下，一定会有特别的效果，就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大概是这个样，我听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鸡咕咕在那里咕咕咕咕咕。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上教会也不要那么严肃，耶稣是一个幽默的耶稣，耶稣是一个幽默的耶稣。那么耶稣的幽默体现在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些，使用我们的缺陷。我在城东，那么待到我榆木师要走之前，我就接替做传道。有人就发现我的普通话，因为我在国内在大学教书，我都不说普通话，就很奇妙。我们在四川大学很奇怪那个学校，好像是邓小平的那个方言的影响。到了城东，我就开始学说普通话。那到榆木师要走之前呢，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鼓励了。他们说：“哎，你的普通话大幅度的提高，已经接近榆木师的水平。”哇，我得过很大的鼓励。那么我们教会有一个粤语的姊妹叫爱丽丝，就像天使一样，非常的温柔。然后呢，但是她也在城东来开始学普通话。她起初的讲的长进也不大，但是特别有果效，特别是这个果效就能体现出这个上帝的正道。比如说她把那个主日学的教室哈，因为她英文很好，然后他把主一学的教室怎么翻译呢？那个 classroom， 好了，他想这个 classroom 就是第一个是班，第二个是房，所以呢教室呢他就 classroom 就是班房，然后大家要去班房了。班房是牢房嘛，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我们要在主日学当中听到神跟我们讲的话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有这种知识，这是我们救我，这是我恼我的那种扎心之痛。他又有一个，他又讲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马上你们要整人受洗了，他讲受洗怎么讲？你们广东人知道，受死，受死。这个也讲出了这个洗礼的正道，就是你受死，你就是与耶稣一同死嘛，要致死你得救我嘛。这个。最近来说，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一个新加坡有一个讲粤语的牧师哈，他被邀请到一个国语教会去讲道。那么这个他的国语应该是不错了，但是还是有几个音他发音不清楚，发音不正确。他那天去要讲道呢，他要讲一个温柔谦卑，好，这个谦卑他发音成什么呢？谦卑，枪毙，枪毙。所以一上台他就是说这个牧师传道要枪毙，然后呢长老执事要枪毙，然后弟兄姊妹要枪毙，然后整个三四十分钟的讲道，他讲了100多个枪毙，然后讲的下面的恐惧战惊。啊，这个注意，他就讲到了，这个就讲到了谦卑的真理。谦卑把谦卑讲得非常的透彻，如果你真的要谦卑，你就要把自己置自己于死地的这样一个决心，这种恐惧战惊，你才是真正的谦卑。当然这个谦卑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都很难。很多人都说，哎，我们要谦卑啊，我 humble myself， 我怎么的，我要怎么谦卑。一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然后有人就去问他，啊，你这个人属灵生命能不能成长，能不能成熟，你成圣的道路，你给我讲一点这个道理。他说成圣的路有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就问他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啊？第一个步骤呢，这个牧师就是谦卑啊。好了，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还是谦卑。好了，第三个步骤呢，还是谦卑。所以就是这个谦卑啦，是做不到的，很难做啦，是很困难啦。所以弟兄姊妹了，那么我们讲常道可道非常道。使徒保罗透过这篇经文提醒我们怎样才知道，怎样才知道，还是三点。第一点是谦卑，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文化，承认自己不知道。第二点是谦卑，就是不要夸夸其谈，只专注讲耶稣基督。第三点呢，还是谦卑，就是靠着圣灵，你要靠圣灵，你要谦卑啊，要靠着圣灵去行出真名真道。这个就是上帝今天跟我们的感动，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耶稣要 进到圣城受苦受难的这样一个日子。在这个受难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人间，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灵，让我们不仅是在主你自己面前谦卑，我们也在人前谦卑，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愿意彼此的扶持，愿意遵循你的话语，愿意在祷告当中来亲近你。求你把谦卑的人的福气大大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